举起大阿弥陀佛。我们班长上任是因为上一次台风，我们上个礼拜又遇到一次苏拉台风啊，灾情蛮严重的。那么其实只要课程有间断呢，我算是还在每天预习复习的人啊，因为都要长时间准备，不为了准备这堂课，也要为了准备礼拜五、礼拜六的课，所以我是没有放假。我不晓得各位你们是不是放了2个礼拜假？我的意思是说，没有去碰那些经以及我们需要复习预习的功课。真的学习不管学什么了。都是像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最伤害修行的一种烦恼，可能还不是贪嗔痴啊，可能是放逸。放逸还好哦，另外一种比放逸还更糟糕的就是懒惰懈怠。懒惰懈怠是根本不想去求解脱。所以连学习都不去学。好，你已经有了一个很宝贵的出发心了，开始学了，也学咯，但是呢却因为放逸的关系呢，有一搭没一搭的，一天打鱼十天晒网。通常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啊，其实生命已经有很多的苦啊，然后呢学佛啊又有一搭没一搭的啊，会出现两种苦。第一种苦呢是这个很多法相的概念呢半生不熟的，每次想啊脑袋瓜都动不起来啊，跟这个圣义地呢不要说圣义地啦，连世俗正理都不见得相应的起来，所以呢打开书本呢就会很痛苦，不想去预习复习呢也很痛苦，因为怕下一次来上课又是耳朵都听到一些自己搞不懂的东西，这是很苦的事儿。好，苦也就算了，问题是又有一些道德律很高的人呢，就觉得我是佛弟子啊，那么圣义地没办法相应，世俗正理又没有办法思维的起来，调心调不住，烦恼压不下来，自己又常常有一些违犯，然后呢就觉得自己很堕落，然后对自己很多的责备，那这是一重又一重的辛苦啊。这种人的可怜呢，跟辛苦啊，可能比坏蛋还辛苦。坏蛋就是坏到底，他根本就不以为意了，对不对？那这种放逸的好人。坏也坏不起来，好也好不起来，就有点像倒悬鬼一样。老实讲，这种生命是很辛苦的。我为什么有此感触呢？是因为礼拜一，我们的叶师姐啊，传了一封信，那信封还在这儿，台中的一位师姐啊，寄给她的，写了3张信纸。密密麻麻，很用功的、啊。你们有这位师姐那么用功啊？很难嘛，哈。啊，他不只是看他的内容，不只是听我的录音带，我想他听我的部分也听得算是仔细。有些句子呢，他是引用我的话，可是呢，难免他可能可以看得出来，他也有混血的迹象。所谓混血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思想有别的流派。可能跟别的人学了一些东西，然后掺杂在里面。然后呢，光是唯识，我想他学的大概就不只是有三派，加上如来藏的，加上一点点呢，他搞得不太清楚的空性。然后呢，写了3张问题，标列了15个问题。然后呢，他是先引证他所听以及他所理解的一句话，然后呢底下就写请教后面的问题。我前几天把这个大概礼拜二，我在礼拜二就把这15个问题呢在网络上啊发给 跟我经常讨论的学长，我说请你们帮我回答。因为我看了这个三大问题之后，我的心情只有三个字，很头大。然后那种感觉是古月桃刚莫莉修，因为不晓得该怎么回答。如果我的老师拿这个问题当考卷的话，我一定考零分。应该不是这样，我大概不会零分的，而是弃考，就把它丢掉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老师根本不懂事儿。为什么很认真会问出一堆这样的问题？我举例子好不好？好，他先引他不晓得从哪里听来的，可能是从我的录音带片段片段的截略下来的。他说意识所缘的法处，也就是法境的设法，光是这句话就错三个地方。意识所缘的法处，名相是对，名相是对。那么即法境，那么请问法处跟法境在它概念里面是一个事情还是两个事情啊？然后呢，意识所缘的法处就是法境的设法，对。法尘里面呢有五个法处所设色，被归纳为色法，但其他的并不是色法啊。那么他说啊，意识所缘的法处及法见的色法，他的问题是法处是不是法见呢？法见的色法是什么东东呢？那么法境有没有非设法的东西呢？意识能够圆所谓的设法吗？我们说意识可以圆法尘，而法尘又有五种法处所设色，归纳为设法。可是我们说过，意识只圆什么？意识只圆名言。你讲的心法都不对，因为它自己本身就是心呐。正确的法相，如果你很精准的用句的话，意识只缘名言境，名言境呢它就会幻化成，当然意识自己像做梦一样嘛，我们就举例像做梦嘛，你这梦中的心是不是会有你在里面活动？是不是会不会有你所见的境界？在你这个人跟那个境界的互动过程当中，你会不会有很多的心情想法念头感受？有没有好念头感受？那些东西都算是心法。那么所谓的自己的根身，所谓的气界，都是属于色法。但是我要问，在梦中的独头意识里面所缘的梦中这些所谓的名字为色法跟心法的东西，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名言嘛，对不对？都是名言嘛。那么为什么名言会变成好像很真实的境界，有根身，有气界，有里面的运动，以及产生的心情的相应，想法的相续，念头的生灭，是不是？所以唯识很难读的地方，老实讲是因为必须要用名言，而名言的使用呢，就会有像这样子的一个混淆问题。而学唯识学不通的人，经常就是死在文字底下。我刚问了几个问题，我相信如果我为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要厘清他的问题，我就先得要寄一封很长的信，把他里面的用句，就像我刚刚的解析一样，一个一个问清楚。我相信他的回信是无法回答。你都搞不清楚我那些名相背后的意思，那你问了这么多的名相，以及用这名相堆叠出来的问题，你到底要问什么？这其实是学唯识很辛苦的地方。但是我认为这位师姐应该是觉得自己学得很好的，很好，而且很认真，而且她自己可以写出这么多的问题，其实也不是太容易的。因为很多人学佛啊，懂就懂了，但是懂的不是太多。那么她自己也很谦虚，认为不懂的地方还是很多。所以呢，老实讲，你问她什么问题，并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不出问题。这位师姐可以问出很多这样的问题，可是没有一个问题成立的。十五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成立的。他用这样子的刚才的说法底下，他说啊，那接着还要说了，法尘不存在影像， 然后呢，法尘呢就是色心二法。你们发觉他的似是而非的言论哦。然后呢，他说啊，五是五是这个字圆，五是圆见相二分。五是怎么会圆见相二分呢？啊，法尘独独没有见相二分。然后呢，他是在想象当中自己假立的见相，法尘是意识所对、意识所缘的外境。或者你在立功上面挖沟，然后呢，他就请教一个问题：那么法尘是怎么产生的？这个问题倒是他所有的问题当中问的最好的一个。其实我们读唯识以及学佛，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所有的你说的那个东西是怎么来的？也就是怎么生的。禅家说你怎么来，你是什么物，你怎么来。禅家老师讲最狠的问题就是两个问题，你是什么物，你怎么来。什么物就是问他的自信，你有自信吗？如果你有自信的话，你的自信怎么生的，就这两个问题。因为所谓的自信是所生，所谓的声音就是能生，是不是？其实就在问这一重能跟所的关系。如果你懂参禅的话呢，一直都是咬住这个问题的。所以我到现在为止，到了上课前，我还在把这15个问题放在心中琢磨啊，到底应该怎么回答。不过今天呢，因为我有既定的进度啊，本来想特别安排一次哈，来解析一下这样的问题啊。我觉得有这样的问题来当作范例，让各位知道，如果你们有些人恰好你们脑袋瓜的想法跟概念跟这位师姐所写的那个前面的叙述是一样的，也可能有类似那样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并不是不可以解决，是问题并不是没有答案，而是说它的基本概念有很多的问题，你没有学对，然后呢基于错误的知识再引发出来的问题，其实基本上是无法回答的。比如说哈，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这是一个杯子，对不对？那么正确的摆法是这样，然后呢我们会这样子旋开来，就可以用这个杯子里面装了水。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就是拿颠倒的，它也这样子摆在桌上，你就拿起来，你就以为这个是正的，然后在这边转了半天转不开，然后开始骂这个杯子太烂了，很奇怪呢，连个杯盖都没有。杯盖呢有啊，他还以为这个是杯盖哈，这杯盖也旋不开，这旋不开的杯盖，这个杯子有什么用呢？他就问，这问题成不成立？如果你拿这个东西当作正的，那这个问题可以成立。如果这个杯子就是这样子，那它没有杯盖就是事实。如果你当作它这个是杯盖，这个杯盖旋不开也是事实。对他已经认定的前提而言，这两个问题都成立，但是他真的成立吗？不成立，因为他根本拿倒了。拿倒了，这两个本来可以对的问题都找不到答案。我怎么回答？我说这个不是没有盖子，我说这个有盖子，他都搞不懂啊。我说这个盖子打得开，明明打不开。但我就说，你说的这个盖子打不开，那既然是盖子，为什么打不开？我的意思懂意思吗？如果你绕在文字上，你根本正倒没有搞清楚，这是根本。你所认识的外境，你是颠倒见呢，还是正见呢？这个事情，这个根本没有确立。你在上面，在一个颠倒见上面所生出来的种种问题，能不能成立？那么，纵使有那个问题，我给你正面的回答跟你反面的回答，我同意你的意见跟不同意你的意见，能不能够成立？一样回答不了问题，懂我意思吗？更糟糕的事情是还有很严重的呢，你看看它底很糟糕呢，会松呢，转一转会松开呢，哎呀糟糕了，它没有底呢，我要怎么回答？我说这个不是底啊，明明就是翻过来的底，怎么不是底呢？这个底会松开，这个底的确会松开，可是它不是底嘛，对不对？打开之后它真的没有底啊，这些都是事实，我也不能讲不是事实， 可是请问我要怎么回答？我打是也不对，打不是也不对，对不对？一棒子打下去，啊，你就讲，变反过来的那个地方才是正的了，那就好了。所以你还是要把你的原来的支箭全部打翻，全部抹掉，丢掉。可是问题，我们的知识分子最难干什么？放掉既有的支箭。如果我们放不掉既有的支箭，既有的支箭并不是完全错的，它里面也有正确的观念，并不是完全错的。可是呢，完全错还比较好处理，一半对一半错很难处理，对不对？可是你要奸杂的个别解决问题，还是要全部把它推翻了，重新再建立？你懂得写程式的人都知道，我与其改一支程式，不如重写。这是学佛在法相上面很难过的问题。所以其实我并不太爱在法相上推敲。礼拜二，对，礼拜二跟一个师姐问我，因为她有听网络上我上个礼拜六的课，她说你上个礼拜六讲得很难哦。她说我们修止观需要学那么难吗？我的答案是不需要。那你为什么要讲那么难的东西呢？我说就是因为有些人太聪明了，所以必须把这么难的东西跟他讲，懂吗？他已经堕入到一个很复杂的自己的思考的陷阱里面，你不去解析他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他不信你的，因为他在自己以为是的思维架构里面，尤其是一个很严谨的架构，他自己以为理性够用，建立一个很严谨系统性的思考，系统性的错误是不太容易解决的，是不太容易解决的，尤其它里面有很多的环套，那是根本很难解决的。那对一个最简单处理的方式就是全部丢掉。可是问题对这样子的聪明的知识分子来，丢掉，尤其是全部丢掉之间，是极不容易的事情。我举一个非常聪明的修行者，我的偶像啊，弥勒日巴。你看马尔巴怎么样调他的心性，对不对？叫他去做一件跟修行没有关系的事情，就是在河边盖一个茅棚，是不是这样子？在那个片周片没有遮拦的地方，你要去盖个茅棚，怎么盖？尤其在那个藏洞地的那种风雨天，对不对？请问这件事情跟修行什么关系？怎么看着没有关系嘛？就一次一次一次一次，最后呢，他终于盖妥了，而被老师认可了。结果呢，他自己又把它拉掉了。这背后就是要调心性的，禅家也不是那么容易开悟的，因为最难过的就是调心性这一关，心性调不开来，佛陀的知见呢是进不了心的。你可以教下是用法相慢慢磨的方式啊、哦，慢慢磨，透过理性的、合理的、这个如理的作意，慢慢契入啊、哦，这是一个轨迹可循。可是问题是，如果你是混血的知识，其实就不太容易，对不对？有一搭没一搭的拼拼凑凑的拼装车，一下子机能坏掉了，你也不晓得从何去修理起，这是一个麻烦的问题。不过呢，说穿了，我今天要谈的问题很重要，所以我把他的问题先搁一边。因为呢，整个我刚才讲过，参禅最重要的观题是什么？什么物怎么来？你们可以把这个东西记住，其实禅家很经常问这个问题。什么物就问你的那个所观境界的自性，对不对？你这个就是法相，你要把法相的自相跟共相搞清楚嘛。你的所观境界它到底具备了什么特性，它到底有什么共相可言，是不是？你要把你的所观境的自相跟共相一定要弄清楚搞明白，然后呢，这个是你的所取啊。那么有所取在一念回心，回来去看，回来去警觉，我是用什么观点，我是用什么心去圆这个境界的，对不对？怎么来？当然不是从外来，对不对？我的心采用什么观点，于是呢，我就认定它是我所看到那个样子。当然目前很多人学唯识都咬住唯识的中义是唯识无尽，我很不喜欢用唯识无尽这个字，并不是不可以用，而是它会引发很多白话的误解。 为是无义，意思是说世上的所缘境不见真实义。为什么不见呢？因为呢，我们所缘的境都只是我种种相、法种种相，也就是我执跟法执的种种差别相、自性差别相。我们所缘的境界都是我执法执所起所升起的自性差别相，所以唯识才说唯识无尽或唯识无义。很多外宗人就用到底我们 佛法的各种宗派同不同意外心外有尽来判教，我觉得这是非常不正确的一个事情。你要去判有尽无尽，你先 必须要去定义什么是尽嘛，对不对？唯识对于尽的定义就是世上的相分色。而世是什么东西？世是心法，心法上会有色法吗？所以名字为相分色，相分色是色法吗？那它是心法吗？不对，世上的相分色却具有执爱的自性。为什么？我认定的，我以为的嘛，就跟你梦中所看到的根深器界的色法是一样的。你在梦中所碰到的根深器界，它是有执爱性的，它是有执爱性的。可是我们知道它是梦中独头的所缘境界，而梦中独头所缘的只能够是名言，不离心的名言境，根本不是实有的设法，是吧？所以你用名言，你必须了其名言的所指涉的真实意。那么如果你不用各宗对于这些名言的特有的定义，你自己就用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至宗的标准来判，来判所有各宗的宗见的差别，请问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读经学论，不问这部经这部论的宗啊，跟他的体以及他整个修止观的所缘作义的各种差别见，就把里面的名言呢、拿来互相对照。这是当代把词条当作检索的要件，这种学佛的习惯非常要命的地方。今天还带了法相词典来，法相词典还算是唯识家自己编的，它有一点简选。如果你跨开唯识这一宗，把很多的佛学词典啊，像我们知道什么定福宝啊、佛光词典啊，有很多这类的词典，这类词典也很慈悲了哈，它替我们把很多经论里面的词条同一个名相的都把它抓起来，然后排在放在那个里面。所以你要去查词典还得有点本事，你要去判断这个名相这么多的解释应该用哪一种，哪一种的解释才是你需要的。可是初学者非常依赖这种词典，可是初学者偏偏没有读词典的本事，是不是这样？这是不是很可怜？一开始如果已经都记下去很多这种错误的解释，不是错啊，是他选错了，他用错地方，那么这个记下来的结果呢，到后来啊，其实都很难解决，都很难解决。这一直是我看到的问题。可是每每看到很多老参呢、其实他的问题都在基本功上做得不好，所以我还是回来想要抓紧法相在我们礼拜三晚上这堂禅宗的心地法门的课，我们算是戒骄悟宗，戒在宗门跟教下之间，怎么样去寻找这个平衡感。我要谈的是整个佛法要能够明心见性开根本质的关键，老实讲只有一个字，生。我经常说啊，法相不是一跟二的问题，不是一跟多的问题，而是零跟一的问题。零跟一其实就在谈生的观念。你把生的实相搞清楚了，把生的实相搞清楚了，整部佛法三藏十二部经你全部可以明白。所有三藏十二部经的法相的建立，就是要你悟生的实相。而为什么？如果圣意无生的话，那为什么会有相呢？又简单，两个字，分别。因为分别而有相。那分别是什么？分别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东西。 那分别我也不会凭空来分别，对不对？我一定从因缘向上另起分别。所以我们之前讲过因缘变跟分别变，还是强调像这位台中的师姐，她对于变这个观念，她说啊，自证分变现设法。我如果写信回去澄清她的字眼，我就问她说何谓变现呢？如果变现她的回答是无中生有，那马上就是错的。因为唯识对于变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转变，是事上，是事上面自相差别的转变。你借着事的分别功能去转变相的自性跟差别，对不对？那是原来有再去转变呢，还是原来没有去转变呢？有两种，有去转变叫做因缘变，没有在那边变，那个叫分别变。有实有的种子，因缘差别我去转变，那叫因缘变。没有那个实有的因缘，然后自己心在那边想种种的差别，那个是分别变，是不是这样子？两者都可以讲成无中生有。那个无啊，因缘变是无自性，而你以为有自性，从无自性当中你执种种的自性。那无自性并不是没有，无自性是有因缘，因为它是由因缘生，可是因缘生就没有办法在因缘之外另外立这立一个自性，所以在无自性当中你又自己执出很多的实有自性。那么分别变得无中生有，那根本就是像梦中根本没有见境界，而由独头这一边生出的种种根生气界的差别相，这样聊吧。所以如果你不很扎实的，你不是一门深入的，或者是跟着一个法脉他的传承去懂这些字眼，你东听一点西听一点，照理佛法是佛说的吗？可问题是我们所读到的佛法就已经不是佛原本的开始，是部派佛教文字结集之后再接着各种版本的传本下来，我们所读到的那一部分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读到的已经是种种差别转变之后的东西，再加上如果你不经过一个懂，就是仕途老马经过我们检责之后啊，透过他至终的教判检责出一套整个入门的行修次第以及所缘的法相，对他的自信差别业用呢能够做完整的说明。你的思想如果不单纯，不能够这样单纯的次第的学习，其实都会发生我以上所讲的问题，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为什么那么坚持主张要一门深入长期熏修的理由，像读我来上我的课，很多人都会认为很难。为什么很难？老实讲两件事情，第一个你没有底子很难，第二个你有底子更难。你有底子，如果你的底子跟我所讲的东西有很多抵触，是不是会变得更难？两种难我都无法解决。那怎么样能够解决？长期嘛，我就反复的把这一套的这个所缘作意以及行修次第反复的讲嘛。你把整套的程序走完了，对不对？硕硕的反复熏习了，自己能够上路了，你自己再去深入后面会通各宗各派的问题。如果这一些基本功你跨越不过的话，其实谁都很难帮。不过还是要用昨天跟那位师姐谈话的内容，如果你要实修止观的话，需不需要那么麻烦？老实讲不需要，对不对？连腿子盘起来都不是必要条件，但是一定要懂得怎么样正闻熏习如理作义。正闻熏习就是取到运处界的相，懂得用真实法，不要老是活在概念法里面，这是正闻熏习要取相的关键。然后要学会如理作义，作义就是观察慧。如果你不懂得如理作义，其实你根本不懂得修止观，修止观就变得常识在那边修定，定也没有办法自动发慧，对不对？定中能够扶住烦恼不动，可是只要出了定，烦恼依然来，你就开始怀疑我这样学佛到底对不对。 学佛本来应该是活泼泼的，智慧是表现在每一件事情的选择上。如果你能够做对的选择，而接下来的相续不会引发自己跟触恼别人的烦恼，那么那个抉择就是对的。只要保人相续不引申自己跟别人烦恼的抉择，就是止观。止观就是保任我们的心不散乱，每一个抉择都不引发自己的烦恼跟别人的烦恼。你能够相续保任这样子的一个清净心，就是止观。所以止观怎么会是你坐在那边不动？止观怎么会是你脑袋瓜什么都不想？是不是这样子？可是那种所谓的止观，所谓的不是没有想，但是不是也胡思，也不是坐在那边胡思乱想啊，对不对？所以他一定是从正闻熏习，如理作意，法随法行，一定要随觉随观。你这个本事一定要学会。我们礼拜六训练已经到了调身的最后一次，这个礼拜六啊，随后往下去就开始要取安般的相，取安般的相，取安般的相，其实并不是观呼吸的相，呼吸哪有相？你包括把呼吸想成有白烟，那个也都不是呼吸的相，都是你能作意的心抛出去的相。而后我们谈就会知道了。好，话拉回来，回到今天的谈话的东西。我们还回忆苏拉台风的前一次，我们学什么？画了一张表，对不对？九元生法，九元生法我说过，那一大张表不是重点，他只讲了两句话，什么话？啊，世所缘，世所变吗？世所缘的境界都是阿赖耶识种子所变，对不对？没有什么东西自性本有，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背后的意思就是说，根本我们没有自己所缘境界的真实性，没有。为什么？这些东西既然成就我们世所缘的相，它就因缘生因缘灭。它怎么生的？阿赖耶识的种子带缘和合相应而生的。而这个种子是不是本有的？不是，过去熏习而来的，摄藏于阿赖耶识的。所以种子并不是本有的，然后呢，等到生的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它又和合相应，对不对？现出它的所缘境界，而所缘境界又生出接着来的事，事又去熏我们的种子，对不对？这个事的升起作业又去熏我们的种子，种子又遇到和合相应的缘，又现起了相分，对不对？它又引发了我们相续的事心，这就是事所缘事所变的一个总生现现熏种的过程。请注意这句话，第一句话你要记住，事所缘事所变，前面的事所缘是前六事，前六事的所缘境界都是事所变，后面的事所变的那个事是阿赖耶识种子欲缘的和合相应所变的种种相，而那个相不是实有相，那个相都是我执的种种相，法执的种种相。你只要没有我执跟法执，你如果如实正观，其实相是空的，相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的，这是就生义谛来说的。好，第二句话，你说凡所有相拿掉的分别变的部分总还有分因缘变的部分，对，因缘变的部分就是总生现现熏种，这是第二句话你要记得的事情。凡所有相都是总生现现熏种的种子留住相，种子是过去业所熏摄藏在阿赖耶识的，阿赖耶识的种子又遇到相应和合的缘，现起了你新的所缘，懂吗？你但在缘境的时候呢，又因为缘境所造的业，又往内熏四的种子，四的种子又和合相应了新升起的缘，它又现起了四假有的相，这个相的作业又熏四。所以老实讲，我们凡所有相现是什么？都是总生现现熏种的种子流入相。事所缘事所变是跟你讲相怎么来的，前六世所缘的相 都是阿赖耶识种子预言所变的。因此之故，所有的相都是种生现现熏种的相续留住相，对不对？这是世俗地所说的，世俗地所说的实相。这个实相呢，我们从世俗地来看的话呢，就叫做依他起相。可是你在依他起相的种子留住相当中，施舍的名言就不然了。那要解释这个部分，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前六识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把它分成五识生相应地，跟心意识合合的一个假名叫做异地。好，我们也不要讲第七跟第八，我们就讲第六意识。我们把第六意识放作心啊，放到四好了。然后呢，前五识，因为前五识有色根作一嘛，对不对？所以五识生相应地是一个。异地是一个，异地是一个，这两地的特性是有差别的，因为呢，前五识所依的是名为色法，第六意识所依的是所谓的心法。我们从这样的定义就感觉这两个事情应该是不一样的。好，进一步我们再去看，怎么看呢？五识生相应地，它有五心相续。第一心是什么心？衰耳心。衰耳心就是五识的什么性境限量，它的所缘境是黎明言的性境，对不对？所生的认识作用是限量，所缘的境是性境，所生的事是限量。所以前五识的第一刹那心是性境限量，它本来应该是这样。如果它不被打闲岔的话，这一心相续第二刹那就起了寻求心跟决定心。寻求什么？寻求名言。这个时候呢，是不是第五识的作用？不是，因为第五识根本只有刹那，只有刹那，只有刹那心心而非故故，它过去不来到现在，现在不去到未来，假说只有刹那而住的存在。前五识只有这样。那么前五识如果继续下去，谁让它继续下去有相似的缘？是所谓的寻求跟决定心。寻求决定心是跟前五识同时俱转的什么东西？第六意识。这个时候你要有个基本概念，第六意识只缘什么？只缘名言境，我们称它为法尘。法尘哪怕是有五个法处所设设，归纳为归类为设法，它仍然都是名言境。不只是法尘是名言境，一切法都是什么？名言境。只是一步一步证，一步一步去证，作证的而已，懂了吗？因为法相的特色就是他把一切法先解构，解构成五味百法，然后一法一法透过归类，然后分破，对不对？最后一切法归作什么？唯识嘛。那么唯识所缘的这些东西都没有真实意义嘛？而事是什么？事是总生现现熏种的种子留住相，是依他起的无自性相，是不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就透过无法证到三自性，一切法本空。这是我们之前的两门无法三自性。刚才我所讲的就是相名，相是什么？依他起相，心的相，凡所有相都是事所缘的相。我们根本不可能离开事去圆圆那个一切的境界相，凡所有相都是我们的事所缘的。事所缘本来五识生相应地的缘境无相，为什么？率尔一心，没有名言，根本无相，是不是这样子？可是问题，它的第二刹那，只要我们的心一落第二刹那，马上同行的第六意识起了什么？起了寻求心跟决定心。名言一决定了，那么你们可能不太懂这个名言这个概念。名言就是文字，怎么会创造出一切境界？你们先不要懂这个麻烦的东西。那唯一做比喻跟你体会的东西就是梦中的境界，对不对？一念梦心，它可以变根生器界，对不对？宇宙还有种种的相应心所，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的梦中心能够变一切，我们现在的具形的第六意识，它也就像梦中的心一样，可以变现一切，跟你的五十声相应地的所缘境界同时俱转。所以意识啊，根据色大人说啊，第六意识就是在五十声相应地的所缘境上取一些相，安立的名言，就是向上增语而变的名言，向上增语而变的名言。那么名言就会变化出根深气界的设法，以及于中所相应的心网跟心所，对不对？所以于我们名言境当中再分出色心一切法，所以色心一切法都是什么？都是名言。也只有在意识寻求决定名言之后，它才会有了别性，才会被我们认识为它是根深，它是气界，它是我心王相应的种种善染心所，你才会有这种好像真的了别性。其他细的名言，那个分类你就先不要去管，你要循着一条路，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什么是虚妄？因为是世所缘的境界，世所缘的境界是种子欲缘所变现出来的相，而这个相是率耳心的性境限量，被我们同行的第六意识寻求决定名言之后，创造出来一切的色心二法，对不对？你这样去理解，那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学理的推，一种观察跟思维，是要你体会什么？你记住哈，参禅的人不是去一直不断做合理的推论，合理的推论叫做学理。佛法并不是要搞学理的建构，你建构这么复杂的法相学理有没有用？你就变成是一个认识哲学或者是形上学的哲学家或科学家或者心理学家罢了。开悟的目的是要懂你所执的是空，其实实相是要说明二无我性，请记住这个目标。第一个，凡所有你的执，不管是我执跟法执，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这是第一个目的。先用空破一切的我执跟法执，因为凡所有相就是我执法执的变现，所以你必须要有一套正文熏习、如理作意、法随法行的正止观，对不对？透过四循之观去破解这一切相都是我执法执所变化的，并不是实有的外境，你必须先破这个东西。所以无法三自性是先破，先去破，把你的所知境界先破空了。空的意思是无自性的别名，对不对？你的所执皆无自性，不管是我执，不管是法执的种种相，皆无自性。怎么去证明？透过三自性啊，透过四循之观悟入三性，对不对？显了三无性。我们的所缘相是偏离所执，偏计相无自性。我们能观的心是一他起，一他起生无自性。所了的现意安立为种种名言，它是圣意即无自性，无自性就是它要显现的圣意，你不必在无自性之外另外立一个圣意，立可以，你立一个名言的真如、名言的涅槃都也可以立。可是不管说什么，他只跟你讲有为性空而已，无为只是跟你讲凡所有一切的有为法自性是空，这是无为的意思。无为的意思是没有有为的自性可得，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名字为无为法，而不是有一个无为法的清净自性。方便讲可以，如果你再挂上去了，再粘上去了，再贴上去了，完蛋了，对不对？好不容易清干净了，又扒住了个东西，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很自在的安立什么名言都可以，是不是这样？所以先要破我们的自信见，你明白一切无法，无法是在向上增与为名，透过循思观可以证明体自体都是分别，共相通通是假立。 你知道自体是分别，共相是假立，你无执，你于相无执，于即相离相即见真如，对不对？于是呢，就是无法三智心的第四个，相名分别。自体是分别，共相是假立，于是你于相无执，就见真如。真如的能观境就是般若，般若名曰正智，用正智不断的反复操作，不断的反复操作，那个操作的善巧作意就叫做四巡视观。反复的遍观所有相，都去不断的作证，自体是分别，共相是名言假立。由此次第的误入三相，把你的所观境用偏离所执，闲聊相无性，反观能取的心生无性，所闲聊的圣意就是这一切法的无自性，不另外别离，不另外别离，又这样子破空，破空去证根本无分别智。这个时候菩萨因为有大悲心故，所以他从观生死，悯念众生，原众生的心相，重启实地的修行，修行如幻，如幻观。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八识的心王跟心所的善染相应相，所以他只要懂得在实地位当中清净所知障，对不对？一方面明白这一切所有相都是什么，都是心王跟心所的相应相，对不对？他心中无执，无执他却可以随顺众生心怎么样呢？意因所知量变化种种相，由这样子的戒识练心清净一切的所知障，这是大乘不共的实地作业。所以入地以后你要修学的就是八识所显的两种无我性，空是消极的，因为它是破；二无我是积极的，因为它是建立法身功德。法身功德有两种无我性，一种是普特伽罗无我性，一种是法无我性。什么是普特伽罗无我性？也就是说，你对普特伽罗什么意思？普特伽罗翻作汉文的意思就是索取去，也就是在三界轮回的人呢、啊。因为你知道，在三界轮回的那个人有那个作用，没有那个字体。懂意思吗？有那个作用，没有那个字体，这一个体会就是普特伽罗无我。所以当你能够体证这件事情，你会不会在轮回当中害怕？不会，有作用，无我，对不对？所以他可以入生死而不被系缚嘛，是这样子。第二个，他还作证法无我性。什么叫法无我性？法无我性就是不落之见的意思。不落之见更积极的意思是能够随顺众生心，应应所知量，安立一切的方便善巧的教法，应众生从他的自地位方便离苦，能够为众生各个的种性根器意乐圣解，安立种种的善巧方便的法门，应他出离苦的位置。所以度化众生的广大善巧要有法无我性当中展现出一种积极的力量。法无我性是要清净所知障，如果你的知识变成你实践菩萨道的障碍，你会跟众生抵触，你会跟你所处的文化氛围抵触对立，你会有你相应的众生，有你不相应的众生，对不对？你怎么样观一切众生平等，而能够为一切众生学习他所需要的东西，为他找到方便离苦的东西呢？你必须要放弃所有你自己以为应该是对的东西，没有完整的、没有绝对清净的法无我真如的智慧，我们做不到。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大乘的不共法，说明的不够清楚，都保持在一种玄学的理论层次，导致到现在很多人不尊重大乘。他不尊重大乘的理由是什么？不了解大乘在做什么，对不对？大乘到底有什么那么重要的事情，非要比求烦恼解脱来的重要这么多？ 烦恼解脱为什么相对的变得不重要？不是不重要，不是不重要，而是对他的观察跟理解不同，所以他处理他的方法也不一样。所以你明白一切的所缘境、所观境界是无法，无法本来都只是心所缘的相，相上的真语引发了种种烦恼，对不对？而他的烦恼的所缘，一切自体都是分别，共相只是假立。所以你于相离相，即见真如，能行的智慧就是般若。所以你不断的反复串习我们的四训之观，就可以悟入三性，对不对？遍计所知性本空，知道一切所缘相皆无自性。能观的心呢，依他起相，也没有生的自性，所以也不落自性见。由此所显了的圣意，就是两种无自性，对不对？两种无自性就是圣意，圣意不在两种无自性，就是相无性跟圣无性之外，别立圣意之性，不需要别立，因为它是即是，它当体全部都是嘛，对不对？你于相上无执，就见真如，一切法是真如嘛，体即真如嘛，所以无法经由三自性，经由四训之观悟入三自性，破一切的自性之空。由此重观生死，了解这一切所有的相都是八识的心王跟心所的变现，所以如幻假有的菩萨幻观，对不对？重启实地的真如，体证两种无我性，不得高罗无我性跟法无我性。我们现在呢正在解释八识这一段，要解释八识这一段，我们先解释有三种境，对不对？性境、独影境以及兼具两个特性的带子境。那这些境界怎么来的呢？这些境界老实讲都是八识的所缘。那八识怎么生的呢？九八七，对不对？所有的前五识都是九八七缘所生的。那既然是缘所生的，那么识是怎么样呢？识的升起当体都是无自性的。前面先解决三境，跟你讲境只不过是事的所缘，对不对？事的所缘，事的所缘遍计之本空啊，对不对？然后呢能观的事全部都是缘生的，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上苏拉台风之前的那个礼拜我们所上的课，在之前就是讲三个境，三个境就跟你讲境本空嘛，对不对？九缘生死的那张大表就跟你讲能观的是怎么样呢？生无性嘛，所观的境境本空，能观的是生无性，是不是二无我？是不是二空？二空是不是显了两种无我性？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生这个概念，因为我们把万法归作为事，对不对？因为万法的所观境已经破成是事的缘境嘛，对不对？而根所生的那个能源事的这个功能，又是我们种子欲缘原生的法，生无性，是不是这样？它背后还是要有一个种子会生法这个概念，是不是存在那里？是不是有一个种生现，现熏种，有生跟熏的概念，有没有？熏是谁熏谁？有没有一套能所？有没有跟能熏跟所熏？生有没有跟能生跟所生？好，现在还碰到两重能所。这两种能所，一个是能熏跟所熏的关系，一个是能生跟所生的关系，了不了？好，我们已经花了一个小时，能不能顺着这个脉络？前半个小时都在骂人啊、哦，那我们不谈。那骂人也不是在骂特别这位师姐，而是说在讲我们其实学佛的困难在于那个思想的不纯正，而造成了很多的胡思乱想啊。那回来我们的正观，就还是回到我们啊楞伽经的脉络。无法善自性，无法从哪里块嗨一直关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从这里开始。那为什么你要必须？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为凡所有相都是什么？都是事所缘事所变的，行不行呢？那么事所缘事所变的那个相是怎么来的？是八识缘生来的嘛，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谈的事情是生是怎么事，生是怎么回事，生的实相是什么？我们有一个种子的概念，而种子欲缘会有现行，现行的作业 它会熏世
的种子，
世的种子又会预言生现行，现行的作业又会熏世，那这个是一套不断的套套逻辑，对不对？那这个整个的种子流出像，那个就代表一个生跟灭的观念。那灭是生法的源，善坏之相，所以我们并不谈灭，先把生的实际上先搞清楚。如果真的有生，我们再去研究灭的问题。如果生的自性都不可得，我们要去管灭吗？如果没有生没有灭，那请问有没有相续？老实讲，这边要解决三个问题：生法的问题、灭法的问题，以及生灭相续的问题。生灭相续最初，灭法其次，生法最细。老实讲，要破是要破相续开始，先把相续法先破。有没有相续？有没有相续？有那个相，那个相就好像我一直举例霓虹灯、旋火轮，对不对？霓虹灯有一个光点的运动，霓虹灯我们可以许它有每一个灯的当处升起、当处灭尽的光点，可是有没有你看出来那个运动的光点？那运动光点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的。旋火轮你可以许有一个光源，光源的运动而有一个火轮的像，光点可以许它有，可是火轮的像在不在？不在，是不是这样子？霓虹灯次第生灭的运动像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旋火轮的轮像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那把所有这些像知道它无意归给谁？归给有当初生当初灭的那个霓虹灯的灯泡，归给旋火轮有一个原始运动的那个火灯源，对不对？那个就是唯识。好，你把万法归作唯识，那请问识是什么？识就是种生现现熏种的流注相。我们刚刚不是这样得到这个结论吗？那今天我们就要谈，那这个是什么？这个种生现现熏种，老实讲，你不需要去很复杂的去观察、去解构，六识、六根跟六境的差别。老实讲，根净是这三合的差别，总归起来就是种子跟现行的关系。那不管是哪一个根、哪缘、哪一个净、生哪一个事，它都是种生现现熏种的关系而已。所以学法相不需要去在根净是的差别种类当中去建立太复杂的学理，那复杂学理只是让你周遍起惯。